欢迎收听，今天咱们来聊一个特别根本的话题，就是自我。你肯定听过那些话，什么古希腊神庙上写的“认识你自己”，还有莎士比亚说的“对自己知识”。
嗯，还有歌德那句“相信自己，你就知道该如何生活”。
对对对，就是这些，听着都特别有道理。但问题就来了，这里面说的那个自己，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是个好问题。
是咱们平时说的要建立自信的那个自，还是弗洛伊德理论里那个听起来有点麻烦的自我？
你这次分享的材料就给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答案。他说，咱们心里啊，其实住着两个人。
嗯，
理解了他们俩的对话，可能才是通往内心和谐的关键。而且他还用了一个我绝对想不到的比喻，英国两位早就去世的诗人。
这个切入点确实很妙，因为他绕开了那些复杂的心理学术语，直接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你看，材料第一步就是想帮我们重新定义一下小我这个概念。
嗯，我们一听小我或者弗洛伊德的 ego， 总觉得它是个需要被克服的东西。
没错，但这份材料说，咱们先别急着给它下判断，把它看成一个中性的东西。
中性的，
对，就是那个能感觉、能行动、能思考的你，那个让你觉得自己是独立于宇宙之外的一个具体的人。
哦，就是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说话，感觉自己坐在椅子上或者正在开车的那个我，
就是他。但紧接着材料就抛出了一个有点颠覆的观点。
是什么？
他说，这种我是一个独立个体的感觉，本身可能只是一种我们为了方便理解世界而创造出来的概念，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实体。
等一下，这个说法有点玄乎了，我不是一个实体，这听起来有点像科幻电影了。
哈哈，他用了一个特别棒的比喻来解释，你一听就懂。
哦，
你的大拇指。
大拇指？
对，你看，咱们可以讨论大拇指，给它命名，分析它的功能，但是如果脱离了手掌，大拇指还存在吗？
嗯，不存在了。
如果再脱离手臂，手掌又是什么呢？这些所谓的部分，其实都是我们为了沟通和理解，从一个完整的整体里切割出来的概念。我明白了，就像地图上的国界线，我们画了一条线，说这边是 A 国，那边是 B 国。
嗯，
但实际上，脚下的土地是连成一片的。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用概念去切割现实，好让大脑能够处理它。
完全正确。这份材料就借用了这个逻辑，说那个被称为你的独立实体，本质上也是这样一种概念。你其实是整个宇宙能量场中与其他所有能量共舞的一部分。
哇哦！
当然了，这种我是我，你是你的分离感非常顽固，几乎不可能被彻底消除。
对，因为它对我们生存太重要了。
是的。所以材料的重点不是让你去消灭这种感觉，而是邀请你去理解它的内在结构有多复杂、多有趣。
好，既然自我是个复杂的概念，而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东西，那这份材料又是怎么帮我们看清它的复杂性的呢？
他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区分，就是把我们常说的自我给拆开了。
拆开？
对，说它其实是两码事儿，一回事叫本质。Essence，
本质，
另一回事叫身份 ，identity。
本质和身份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这俩有什么区别？
本质是什么呢？材料说，它就是你最真实、最核心的样子。借用刚才的大拇指的比喻，它就是大拇指之所以为大拇指的那个拇指性。
拇指性
就是它的功能，它的存在本身，那个最原始的生命力。它更像一个动词，是行动，是体验，是无限的意识流动，
是一种内在的不言自明的东西。那身份呢？
而身份则是你后天构建起来的，你在别人眼里的那个你，是你讲给世界也讲给自己的那个故事。
哦，
它更像一个名词，需要很多外部的东西来定义和填充，比如你的职位、你的财产、你的社会地位、你过去的经历和未来的野心。
所以它很容易被记忆、恐惧和各种条条框框给囚禁起来。
正是如此。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一个是对内的本质是流动的，一个是对外的身份是相对固定的。这么一说，我好像立刻就能想到历史上的很多类似说法。
你看，这种二元性的思想在历史上是反复出现的，
柏拉图？
对，比如柏拉图用两匹马来比喻人的灵魂，一匹代表欲望的黑马和一匹代表精神的白马，由一个理性的车夫驾驭。
还有尼采，他说的那个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
没错没错，酒神精神就是那种狂野的、创造性的、打破常规的力量。
而日神精神则代表着秩序、逻辑和形式之美。感觉咱们接下来要聊的祭词和科雷律制就像是这个古老概念的现代诗人版。
说得太好了，这份材料认为，虽然有这么多比喻，但没有哪个比我们脑海里这两位诗人的比喻能更生动、更细致地揭示出本质和身份之间那种复杂又微妙的动态关系了。
用两个真实存在的诗人来做比喻，这个想法太妙了。为什么偏偏是祭词和科雷律制？他们俩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这正是这个比喻的精妙之处。他们俩都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伟大诗人，但气质和创作风格却截然不同。
嗯，
材料就借用了他们的这种不同，把他们变成了我们内心两种声音的化身。首先，鸠韩祭司。
祭司，我记得他英年早逝，但留下了很多特别美的诗句。
对。他的一生都在追求纯粹的美和体验，所以材料里祭司代表了你的本质。
本质？
是的，祭司的声音是宇宙的声音，是那个无条件的、充满灵性的感性头脑。他渴望自由扩张，去感受生活的一切，无论好坏。
嗯，
驱动他的力量可以总结成三个以 C 开头的词。
是哪三个？
好奇心 （curiosity）、同情心 （compassion）。和创造力 creativity。
好奇、同情、创造力。
材料把它比作一匹在荒野上自由奔跑的精神之狼，永远在探索边界。
这听起来确实很像我们内心那个最理想、最光明的面相。那另一位诗人科雷律制呢？他代表什么？
塞摩尔·泰勒·科雷律制，他则代表了你的身份。
身份？
他是一个逻辑严密、知识渊博的学者型诗人，所以在这个比喻里，他扮演的是你脑海中的那位电影导演。
电影导演？等一下，把科雷律制比作电影导演，这个我得琢磨一下。导演不是个很有创造力的角色吗？这听起来更像是祭词啊。
问得好，这里的电影导演不是指艺术创造的那个层面，
而是指掌控剧本、设计情节、确保一切按计划进行的那个人。他是你那个氏族身份的构建者和维护者。
哦，
是那个谨慎、追求控制、以目标为导向的理性头脑。他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让你这部名为人生的电影能获得票房成功和社会认可。
我懂了，是制片人加导演的感觉，要对结果负责。那驱动他的力量是什么？
也是三个 C。
也是三个 C。
对，确定性 certainty， 比较 comparison， 和舒适 comfort。
确定性、比较、舒适。
他希望一切都是可预测的，所以他需要确定性。他通过和别人比较来衡量你的价值，所以他总是在进行比较。
然后他希望你待在安全的地方，所以追求舒适区。
就是这样。
天哪，这听起来完全就是我周日晚上焦虑的时候我大脑里那个声音的写照。
哈哈哈哈。
下周的工作都安排好了吗？你看隔壁老王都升职了，还是别是行是新东西了，现在这样不也挺好吗？
完全就是他，
一模一样。
但这里有个特别重要的点，材料反复强调科勒律制不是敌人。
嗯，
他不是我们常说的那个需要被静坐冥想赶走的猴子思维，也不是那个总在打击你的内在批评者。
那他是什么？
他其实非常聪明，逻辑性极强。他所有行为的根本动机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我保护。
自我保护？
他要确保你这个演员能在这部社会大片里安全地活下去，拿到好评。所以他是那匹被精心训练过的精神之狼。
一个精神之狼，一个精神之狼。这个视角真的完全改变了我看待内心挣扎的方式。以前总觉得内心的斗争是天使和魔鬼的战斗，非黑即白。
没错，材料里也提到了那个我们很熟悉的印第安人关于两匹狼的预言。
啊，我听过。
我们听到的版本通常是说，我们心里有两匹狼，一匹好狼代表善良和爱，一匹坏狼代表贪婪和恨，最终你喂养的那一匹会赢。
对。
但这份材料对这个预言做了个精彩的改变。
啊，怎么改变的？
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好狼和坏狼，没有。
我们内心只有一匹渴望自由奔跑的精神之狼，他听从祭词的召唤， 和一批被训练的沿着固定脚本行走的脚本之狼，他听从科勒律指的指挥。那什么时候会出现我们所谓的坏的行为呢？
什么时候？
是当那批脚本之狼因为害怕偏离剧本，因为恐惧未知的风险而感到极度不安时，他才会开始呲牙咧嘴，表现出嫉妒、愤怒、贪婪这些行为。
啊！
而这个时候，科勒律齿，那个导演就会在他耳边大声训斥他：“
不疼眼，为什么？”
不是因为他邪恶，而是因为他演砸了。科勒律齿想通过训斥让他回到安全的轨道上，重新成为一批被观众，也就是社会所接受的好狼。
哇！所以那些自我批评、自我攻击的声音，本质上是那个导演在冲着他的演员喊：“你怎么不按剧本演？你想被赶出剧组吗？”
就是这个意思。
他的出发点竟然是保护。
正是如此。这份材料里举的那个左撇子女孩的故事，把这一点说得特别透彻。有个小女孩天生是个左撇子，用左手吃饭写字都特别自然，但她充满爱意的父亲却坚持要纠正她，让她必须用右手写字。
这在老一辈里还挺常见的。
对，那你想想，这位父亲是坏人吗？当然不是。
他是爱女儿的。
他爱自己的女儿，但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为右撇子设计的，用右手写字和大家一样，才能让女儿更好地融入社会，不被当成一类，少走弯路。
这位父亲就是科勒律治的完美化身。
完全正确。他的意图是好的，是出于爱和保护，但他却在无意中压抑了女孩最真实的本质，她内心的祭词的声音。
所以那个女孩，
而那个女孩直到80多岁仍然在用右手写字，尽管那从来都不是她最自然的状态。
这个故事听得我有点心酸。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个被纠正过的部分。
是的。
所以科勒律齿不是敌人，他只是这个世界的集体外部声音在我们内心的投射。他拿着一份社会和文化给定的主人公剧本，希望你照着演，因为这样最安全。
对，他的工作就是让你留在这部电影里，因为如果被观众拒绝，被赶出片场，对他来说就等于死亡。
这么严重吗？
你想，一部电影如果没人看了，导演还有存在的意义吗？他的整个身份都建立在这部电影的成功之上，所以他会不惜一切代价让你留在舒适区，避免任何可能导致差评的风险。
说起来容易，但在现实生活中，科勒律治的声音往往大得像个勾音喇叭，对吧？因为恐惧，对确定性的追求，这几乎是我们的生存本能。
是的。
我们怎么才能在日常的嘈杂中听到祭词那个更微弱、更需要勇气去追随的声音呢？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材料并没有给出一个简单的三步法，但它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思路转变。
是什么？
第一步就是单纯的意识到。
意识到。
意识到你心里有这两个声音在对话，不做评判，不去站队，只是像个旁观者一样去听。当你因为想辞职创业而焦虑不安时，你能否分辨出哪些恐惧来自科勒律治对不确定性的警告，哪些兴奋感又来自祭词对创造力的呼唤？
就是先学会当一个客观的听众，与其被卷入他们的争吵，不如先退后一步，听清楚他们各自在说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说。
完全正确。当你能做到这一点时，你就给了祭词的声音一个被听见的机会。祭词的声音通常不会大喊大叫，它更像是一种直觉，一种身体的感觉，一种莫名的兴奋或一种平静的笃定。它需要安静的环境和你的耐心才能被捕捉到。
而科勒律治的声音往往是具体的、逻辑化的语言，充满了应该、必须和如果就。
对。
所以我们今天探讨的核心观点就是，我们的内心不是战场，而更像一个舞台。
一个舞台。
舞台上有两个主角，一个叫祭词，代表着我们的本质，有好奇心、同情心和创造力驱动，渴望体验和扩张。另一个叫科勒律治，代表我们的身份，由确定性、比较和舒适驱动，渴望安全和认可。
而我们的目标不是让其中一个打败另一个，不是要消灭科勒律治，因为那样我们会无法在社会中生存，
也不是让祭词肆意妄为，因为纯粹的冲动也可能带来毁灭。
对，真正的目标是让这两个声音达成一种整合。
这个整合具体是指什么？
是一种完备的平衡吗？
我觉得用和谐的伙伴关系来形容可能更贴切。材料里提到一句话，我印象很深。
嗯，
他说，当整合发生时，你的行为就成为了你的存在。
你的行为就成为了你的存在。
你不再是为了满足某个外部标准或缓解某种内在焦虑而行动，你的行动本身就是你生命力的自然流露。
生活不再是一系列需要完成的任务，而变成了一场有意义的旅程。
就是这个感觉。
我好像有点理解了。就像一个伟大的爵士乐队，有一个即兴发挥充满灵感的萨斯佛手，那就是吉斯。
嗯哼。
也有一个稳定节拍、把握整体结构的贝斯手，那就是科勒律治。他们不是在打架，而是在合作，最终创造出美妙的音乐。
这个比喻太棒了。
那个整合的状态，就是他们即兴合作时产生的化学反应。
正是这样。所以，当你感到内心冲突时，你就可以运用这个框架去自我觉察。是祭司在呼唤你去探索一片未知的森林，还是科勒律治在提醒你带好地图和指南针？
或许最好的选择是带着科勒律治准备好的装备去探索祭司渴望的那片森林。
对，让导演为诗人的冒险保驾护航，而不是把他锁在安全的摄影棚里。
那么我们想留给你一个可以带入生活的思考。
嗯，
既然我们用祭司和科勒律治的比喻为你描绘了一幅内心的图景，那么在你接下来的一天里，无论是在做大大小小的决定，还是仅仅在发呆时，试着去听听一下自己内心的对话，然后不妨问问自己，现在说话的是谁？是那个充满好奇的诗人祭司，还是那位谨慎的导演科勒律治？但这里有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那个能同时听见他们俩声音，并且正在思考这个问题的你，又是谁呢？